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我想今天给大家一点随缘的分享，因为今天呢看到经里面佛陀讲到这个善友卡里亚纳米达，就在我心里带起了一些联想，想起自己这一辈子以来善友带给自己生命里面的那种提升和那种革命性的那种力量。那我就想今天就以这个课题跟大家分享，也算是我对我的善友的一种感恩崇敬和一些算是一种感恩的表达吧。这个分享我想也会让每一个人也在心里去寻找你有的善友，回忆珍惜，然后如果自己的善友善缘不足够的，继续的去开放。我想起我生命里面第一个善友，在我小小最深刻的记忆里面就是我自己的母亲，小小教育自己，告诉自己什么对什么不对，虽然有些时候教的还是有不对，但是至少是刚刚我们学走学爬的时候，教育我们坚强，教育我们怎么样活下去，活得更好的人。那但是呢，我的母亲不是懂得什么佛法，她只是很简单很单纯，只是教我们要活得坚强，不要容易打败仗。在我印象中，我母亲给我最珍贵的教育就是跌倒了快快爬起来。我母亲最喜欢唱那首儿歌，自己跌倒自己爬，给我听，听了过后真的小小的心里面就种下那个心。然后呢他也告诉我，就是什么情形都不怕，再倒霉倒霉，你的心只要决心要转还是转得出来。所以小小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种下那个心，不败，没关系，再不好的事情没关系，总是能够再奋斗再爬起来。所以小小就种下了一种很倔强的一个性格，可是这种倔强呢不是硬脾气的哦，不是硬脾气，是也不是顽固，它是人生能取。小小我母亲是教我要人生能取。那么后来上了很幸运的，我的学校的老师都是蛮好，都是很强的，所以跟着那种很强的老师在一起，自己也不会软弱，也一定会很强。然后真正走进学佛入门的是到我中学的时候，大概丰满的那一年，那是我们学校刚刚成立佛学会。那时呢有一个老师，他很奇怪，非常的特别，很坚强。为什么我觉得他这样呢？我发现他很特别。男子老师上台讲话，有些时候还会紧张，或者是还会什么。他有一种很安然、很自信，然后很祥和的一个形模样。当他出现在 在大众学生面前讲法讲话的时候，他也不用准备，他的思路就是那么有条理的一个接一个。那时我很佩服这个老师，人矮矮小小瘦瘦这样，可是就是有感觉到见到他就感觉到一种无限的心力。他会无限的心力。那时呢，我们后来我进了佛学会，他是我们佛教学会里面的顾问。他给我们很大的那种希望而已。那个年纪小小的时候，他给我们叫我们很敢叫我们做一些别人没有别的同年龄的人没做过的事情。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办训练营嘛，通常都是佛青在办，大团体在办。他讲你们可以办，从来没有学生办过大型的一个星期的训练营，他说你们可以。哦，是老师说可以我就可以了，我们就赶去做。人家讲出生之什么不怕苦，就是不怕，就是什么都不怕，很敢做，结果也办得成。后来自从我们开始过后，那马六甲的很多的学校的佛学一个一个接个办，之前我们没有办起来的时候没有人敢办，我们办起来每个人敢办。所以我觉得这个导师有很有勇气，他很有勇气。后来我到了Form 4那一年，他是我的 Physics 老师，我会觉得他很 smart， 哇，讲解什么很分析的很好。然后当我在问他这个吃素吃肉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他直接用 physics 跟我解释，他说肉是什么，还是 molecule molecule atom atom 啊，素食也是 molecule atom 这样。他是说我们不要去杀，他讲佛都允许三斤肉。当然今天我是吃素的了，我是为了健康的原因，也因为我对三斤肉有一些要求，这样子而已，我的解释比较严格一点。但是呢，这个不成问题，至少它解了我们的问题，那种那种迷信或者是那种误解，就它两句话就解破。我觉得这个老师很有智慧，他是另一种力量。之前我遇到的三有老师呢，都是很强的这样子的啊，我们也跟他很强。突然间我来遇到这个老师，怎么他柔柔说话？轻轻很香，可是你就感觉到一个很 powerful 的一个 engine， 很强的力量在那边静静，可是你乱不了它。那时候我们学校校长是每一个老师看到都怕的，很凶。然后有一次我在校长跟校长交谈的时候，他就走进来 Mr. Sami 我要什么，我看到那种很安定的那种神态，我想我看到每一个老师看到这个校长都怕，很怕的。那印度校长每一个老师看到他都怕，只有我这个佛学会的老师他不紧张，还是进到来，他有无畏无惧的心。我觉得这个老师太勇敢太了不起。可是后来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力量来自那里，可是我知道每一次我们办训练营的时候，我们说我叫 iPhone 老师啊，我们办训练我们选这个时间，选在这个假期的中间啊，请你来参与来陪我们这个训练。他说中间不行，你要你就在开头，要不然你就在结束。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要去禅修啊，他想要去修禅，你在中间我就没办法了，他讲我的禅修就给你阻碍了，前后我可以来。哦，那时我就开始有一个概念修禅。那我就想这个老师的力量一定是来自修禅，后来就一直跟他学习啊。他给我的印象，那时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现在也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好像听考了博士什么的，教 college 去了。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从巴澳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我还亲自去见他，还跟他讲谈话。现在是失去了联络，他叫陈爱凤老师。后来我就在那段时间，中学那段成长的年龄，遇到很多那些佛亲的朋友啊，那北传的比较多，然后跟他们接触，然后大家有些时候是思想上的突破很大的。那个时候年龄的孩子都是喜欢去 disco 啦，或者是卡拉OK 或者是滑轮场啦什么。那时候我就很喜欢追求学问，喜欢谈那种高层次的那种什么哲学性的问题，然后就喜欢跟佛教界的朋友谈。他们就跟我讲什么因缘啦、因果啦、来世啦、前世啦，然后什么了，大家都有一个无限的理想。每一个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每个都有梦想的，讲就讲了，大家讲的就是热了，就很有梦想。后来当然了，最要把梦想坚持到后面的人呢，一定要有点傻气，要像我们这样傻的。 太理性的人呢，梦想过一阵子就抛弃了，还是钱比较重要吗？像只有我们这样子的人会享受一无所有的生活。但无论如何，那是一群年轻人啊，就可能我的朋友很多都是年龄比我大的，是啊，30、40岁，啊，就跟他们交往，然后我觉得很好。虽然是一个过程，现在我回想起来，觉得其实我也得了一些挫见，得了蛮多一些挫见啊什么。可是那一个时候没有他们，我怎么有今天？我想到，啊，糊里糊涂的就是啊，修禅也去，什么也去。什么佛情大集会在槟城我也参加过，什么第一届弘法人演讲集会在居銮我也出席过，啊，那个时候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善友，虽然现在想起来好像大家有一个距离了，他们很多时候我对政见的要求是比较高了，可是想起来过去曾经走过那一段路，就是那些朋友带我们上路，我很感谢，觉得一辈子就是遇到。后来有去修禅，修禅的时候就遇到很多导师，不同的导师。我现在想起来，我真正教过我打坐的导师都有20多位，这个也教过，那个也教过，这个也学过，也学过，这样我就很感谢，非常的欢喜有这些师父，很高兴。然后一直到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巴浩夏的。当我第一次，那时我还是有疑惑，我开始在缅甸的一个仰光的一个别的道场里面修禅。修禅的时候呢，有一次那个禅师他露出了一句话，他讲我们这里的人呢，我们修观禅呢，维巴山呢，一定要以现在的目标。可是他露出了一句话讲，除了有一些人他可以用过去和未来的目标。完了他那一句话我就抓住了，我记得很心里很深刻，有人可以用过去和未来的目标为目标，为观察的目标，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天大的发现和震撼。就在他讲座完了过后，我坐上前去，我想吓到，到底是哪里有人可以用，有谁可以用过去和未来为目标做观察的目标。他眼睛看着我很认真，全部学生都忘记他这一句话，我记得他那句话记得很清楚，盯着那句走上前去问他，你告诉我谁能够以过去和未来的为目标，我一定要找，我因为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不寻常的法，过去和未来都可以用作为目标，它不会是寻常的法。后来我们看经，真的是经里面是一种观法，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出于细优劣远近，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听着，那他不讲了，你现在好好的观就是啊，这样他不讲，因为你讲我就要溜了嘛，他要留着我啊，好没关系，我就在探索。可是我蛮幸运的，就在我离开那个道场过后，我去尝试去探索，其实我的朋友给了我带着几千美金准备是走整个缅甸寻访大师。那么哪里知道我第一站就是到了巴澳，然后我就说这些钱可以铺施出去了，我已经不需要再跑了，什么大师都不用见，见了霞洛就可以。霞洛回答我的方式，我本来我去的时候就是带着一个心，我想问我，因为我一看到关于霞洛的教学报告，我想这个东西我一定要跟他查个清清楚楚，怎么霞洛修观察要修神通的，我没有听过，我经里面看得明明白白，有些就是没有神通也是阿罗汉。哪里知道一去霞洛两句话就解答了，他讲观察的看过去是跟神通的不一样，我们这个不是修神通，你只是看过去是看未来，可是这个是观察的层次，神通又不同。霞洛很清楚的分神通，连很多概念法的都在里头，你看的是过去你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就是父母叫什么名字，全部你都可以讲出来。神通是你对神通是能够看得那么细，那么可是观察只是看五蕴，生无常苦无我，看五蕴以五蕴为主这样子。然后晓得一分开，哦，两种观照神，哇，这还好这样子。然后我又问晓得，我说我几时才能够，我讲 我这样子看无常苦，我是不是算是，因为我一直知道四正知里面，那三八加那里面那个阿三摩诃三八加那无持明觉，我觉得我对这个无持明觉充满无限的好奇，我觉得一定是很重要的。我想一直安住在无我啦，看真相就可以了。以前我以为我看到真实法，后来见到了夏洛克，一问夏洛克还没有，他讲夏洛克，你最少要修到南无卢巴那个层次，看得究竟真实法过后，你才可以修这个无持明觉。我没有感觉到难过，我反正觉得夏洛克很坦率，夏洛克直接讲你还不到，他讲。很坦率直接跟我讲，你还没有，你要到那个层次，你要好好的去看究竟真实法，你要有智慧之光去关照。我很喜欢那种很坦率的，很直接的，他回答你问题一两句话就直接打进重点。从那边开始就觉得啊，这个是我的未来的解释，我要找他。然后就这样子就跟着下的短期出家一直后来长期出家。然后我觉得今天我回想起来，如果没有见到巴欧夏多，这一切都不可能，这个道场也不可能，在这里也不可能，我们在这里也不可能，我也不可能是很快乐的做一个出家人。今天在这里，我觉得善友非常的珍贵，我觉得这个善缘很好。后来我真正去审查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哎呀，自己过去真的是有福，结了很多这种善缘，导师的善缘。因为善缘我们整个生命改变，导师的善缘非常的感恩，最大的善缘是佛陀，真的，因为我们跟佛有缘，所以今天我们会听了佛陀的法会有起欢喜心，是不是？没有这个善缘就没有了，你听到那个法你是没有感触的。有些人这么清楚的给他这个法存在，可是他未必能够摄受。我们能够摄受听闻法会起欢喜，实在是有善缘，这善缘非常珍贵。后来因为瞎到也因为我在八号修行，我亲近了很多很多的善友。当我在出家的那一天，那是56个比丘给我出家，我就坐在僧刹之中的时候，突然间我很欢喜，我就环顾四方，再看一下过去，看过去，我马上察觉到我给一群很光明的能量围绕着，就在前面是我尊贵的居士巴欧夏多，四周围我一看下去，大修行家，这么多大修行家就在我周围，有圣者，有菩萨，有修行，我那个心非常的欢喜。你看很神奇的，都是这个善友的力量很强。哇，那个时候呢心很巩固，非常的巩固。然后因为在八奥修行，亲近很多的善友，哎，那个心很欢喜，很欢喜，很坦率的交谈。从那时间开始，因为我跟他们的亲近，我就下一个决心，我这个法一定要修，这一辈子我遇到这个法我怎么样都要修，这个决心。最后虽然后来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下去，然后接下来善缘一而再的生命里面就一直出现善缘，我真的生命一直出现善缘，从出家以后清净的结的善缘更广更多，因为一出家你就几乎是跟都是跟修行的人在一起，谈的时候都是说怎样修上去，怎样净化贪嗔痴。我们以前没有走进这个圈子的时候，讲都没有讲，想都没有想，听都没有听过的。然后走进那圈子很奇怪，好像是天天都是在这过这样的生活，天天都是谈这个，都是想这个。我觉得这是多么的殊胜，这是多么的殊胜，非常殊胜的。然后当我开始传法的时候，那个时候看到另一种善缘开始出现，弟子的善缘开始出现，很奇怪的。我刚刚好只是去一趟台湾，当然台湾那里我搞了一点小轰动了，那么去一趟台湾， 跟我磨房间的，侍者，现在坐在这里了，给我供，每天给我供食物的那个侍者，两个侍者现在都做了比丘，也在古晋，很奇怪的善缘，而且走到哪里好像是想出家的人就会找上我，很奇怪，这个是很好的善缘，好像刚好我去一趟槟城，就有一个人来见我，他讲啊，本帝，我想要跟你出家啊，好，要过去就来古晋啊，又古晋出家了，很奇怪的善缘，我想其实有这种弟子的善缘就来，是不是？有些善缘，你看，有些给我骂来骂去，骂来骂去不走，我这样严格一个敲敲敲敲不走，还站才坐在这里，是不是？也是一种善缘，其实真的。这有多少人可以这样吃？我这样严格吃这样的苦头啊！我对他们严格，没有了。其实是有些时候一些野猫些，他家吃一些苦头，磨练磨练一下。其实挨得了好的，熬得挨得了磨练的呢，其实有会有好的结果。所以无论如何，很多这种善缘，我觉得很好啊。周围的善缘一直在涌现，然后我去到古晋。其实我只是我朋友请我去，大学的同学嘛，他是医生，他请我过去那边，那俩老朋友见见面。我一看那个 email come let old friends come， 我一想，老朋友见见面好了，老朋友请我过去就去看看，我觉得很亲切。收到那个 email， 只是想老朋友见面，我就好老朋友去见面。怎么知道？一见面那个善缘就结下来。我发现他跟古晋菩提法院的人缘分那么深厚。第一次见面，好像大家坦开心胸，就好像兄弟姐妹一样，就这样子交谈。然后就在我走之前，他们带我去什么丹那个海边，大家去海边啊，在雪莉里面过一晚。很奇怪的那个缘分，突然间每个人跟我要巴厘米，开始我就给巴厘米，就结下那种很奇怪的缘。好像半天你过来，我说好，我做你们他讲要我做宗教导师，好，一年可以，一年。你知道从台湾回来，我给他们加到两年。这个善缘一直在延续，我发现好像做起有善缘的时候呢，做起来得心应手。真的，我的主席、副主席全都是我信任的。我敢这么说的，今天你又给我一亿，假使说我有可以拿钱的话，然后我们财产不难，我真的可以很放心交给我任何一个理事。现在我们的理事都是我完全信任的，很信任的。那种信任带来的是一种很和谐、很信任的那种交情，一种信任就很好办了。做什么事情那就非常的简单，一信任起来。主席，你好，去年三个月短期出家跟着我们，今年三个月他也来短期出家，我们就是带头的领导。然后我们的副主席来十天，一下子修行就上了，十天哦，修行就上了，一片光明，天天给我一次。所以很优秀，我觉得这些善缘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有善缘自己也成了一个很好命的领导人，真的蛮好命的，就是很多东西就很放心就在想。到回来我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让我的生命一直都出现善缘？我在想，很多人的生命有时候苦，就是缺乏善缘。真的，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一辈子就是这些善缘让我。不是说没有苦，也是不是说没有考验，可是那种考验，什么考验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过得了，都有那种力量给过，那是怎么来的？我回想，这个是我今天的主题重点，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怎样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善缘？那我想起来。然后我再看经，我发现到，真的是有法的成分在里头，有做对了，因为有做对了，他就生命里面一直涌现善缘。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珍惜，最重要的两个字我觉得是珍惜。当然感恩那些全部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珍惜。我觉得我很珍惜每一个帮过我好的人， 虽然我现在回想起来，所有这些善缘过去，大约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出现生命里面的善缘，现在我再回来看，因为我已经跑在前头看回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有他们的不圆满，有些还停留在原地跑。可是成就在那个时候，我经过那个过程的时候，他帮了我一把，我很感谢的。我不会说在他的好之中去挑剔他的不圆满，我不会。虽然我是看到他们的不圆满，但是不是挑剔，不是挑剔。我觉得我很珍惜，珍惜他曾经帮过我，曾经点醒过我。比如说其中一个善缘，他只是提醒我一句话，小心你的我慢。他一讲那一句话，很震撼，我马上看到，原来自己所有的力量和才干都建立在一个我慢心上。Pride, conceit. 所有的才干和能力，读书都是一流的，都是国家的优秀生。可是这些力量都是建立在自己的我慢上。我慢，他一提醒我，哇，突然间整个生命开始改变，开始在想怎么样克服我慢，怎样让我所做的善行，我的功德不要被这个我慢污染。即冤枉，我们一样是做，可是一个我们就污染了。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改变，所以今天我在讲法的时候，在领导的时候，带领大家的时候，我很注重一个东西，放下我，放下我慢心，我见我知我慢。然后在看经典的时候，佛陀都是讲这个。你看佛陀的第二部经，在人间讲的第二部经，阿那达拉喀那苏达无我相经，佛陀就是讲这个，不是我的自我，不是，就是在讲这个。我很震撼，可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真正去深入这个经藏的时候，这个朋友提醒了我，小心你的我们，很 sharp， 他那种观察力很 sharp。 到今天为止，我想起他是感激他的一句话而已，一句话可以让我的生命大大的改变，也让我所做的功德大大的改变。所以善友非常的珍贵，非常非常的珍贵，我珍惜，非常的珍惜。那么我回想，当我去到印度，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即使是陌生的人，他们都很愿意帮我的，他们教我啊，我也带着很谦虚的心跟他们学，他们教我在这里的文化是这样，这里的为什么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亲戚朋友，其实是不是如果我们不懂得冒犯的当地的文化，你就麻烦了，人家的那种德布那种禁忌，你去冒犯了就麻烦。可是我发现了，为什么他们都很乐意来跟我分享，来教啊，来跟我讨论东西。后来我又检讨这个，我回想起很多年前，有一天我就静下来，我就问怎样的人人家会喜欢劝告他和教他，怎么样的人人家不喜欢劝告他，不喜欢教他。自从我那一个念头起了过后，我也找到了我要的答案过后，我发现到真的很大的改变，开始很多人愿意帮我教我纠正我。当时我达到这个答案，我想受教的人人家愿意指正你，不骄傲的人人家愿意指正你和教你。而且我在想，如果我要别人很乐意的教我和纠正我呢，我一定要能够包容别人的过失，而且呢，我要准备有这种能力，人家讲我十次九次，如果是九次对一次错，那一次错我一定要原谅他，包容他。如果是九次错一次对，那一次对我要珍惜他，那九次是错我也不要怪他。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到很多时候，因为人家在劝告你的时候，在纠正我们的时候，他们实在是要冒风险的，也许是很卖力的，而且也是吃力不讨好的。所以佛陀在法纪经里面才会说，如果你遇到一个会批评你的错误，纠正你的错误的人，你要跟着他，不要离开他，就好像跟着一个指出宝藏的人，宝藏嘛，告诉你哪里是宝，你要跟着这个人，那个人可以告诉你哪里是宝，你要跟着他。我那时候以前我还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有人能够指出我的错误， 纠正我，一定是我要感谢他的，是很珍贵的。诶，真的是在法句经里面，后来我才学了佛后，我才看到法句经里面真的是这么教的啊！你真的是要根治他，因为就指出你的错误，你看到自己的错误，就好像看到宝一样。为什么？其实错误改过来就是美德了，就是力量，就是善法的力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起了这个念头，那么如果有人可以给我宝，他只是偶尔讲错或者是给错，我要忍耐。真的就好像一个带你去寻宝的人，他可能还忘记那个路途，他但是不小心带你闯一个冤枉路还是什么，你要很耐心的走走下去。有些时候多数时候也不是走冤枉路，只是走的时候要面对一些困苦，那么那个困苦我们要付出那个代价，不要因为自己一点感受上不舒服就排斥他，让我感受一点不舒服排斥他，那他讲为什么要给你宝，我得到什么好处，反正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为什么要对你这样好，他这样想。所以他一这样想的话，我们就损失惨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我就开始决定自己以后呢，如果人家纠正我批评我，如果讲错了就算我不接受嘛，静静听。我发现就是这样的心，让人家很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东西的，很愿意的。通常我不管他，如果他讲不对，然后我就会纠正他，这个是，或者是如果他可以的，但是我不会让，我不想让人家难受，因为人家为了纠正我们和帮助我们很难受，这个就不要，静静，对与不对给他讲完先。当然我在这方面我不觉得我已经圆满，我觉得有些时候在受教上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继续的提升，但是我发现到那个改变是非常重大的，非常珍贵的，一改了，诶，突然间不一样，自己的生命开始改变，开始改变起来，觉得很好。那么就是这样子结善缘。那在结善缘的过程中，一方面善缘一直在出现，也一直在结善缘，他结善缘的过程中有没有障碍？有的，那就是我们过去的恶缘成熟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你善心待人，人家以恶心待你，有些时候也不是他们以恶心待我们，可是有些时候那个因缘就是很奇怪。比如说可能我的恶业成熟，当我的恶业成熟的时候，有些时候即使是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鼓励人家，人家会感觉以为我在讽刺人家，我在纠正人家，人家以为我瞧不起他，我也不是瞧不起他，我只是纠正你而已，对不对？因为尤其现在做师父了，这纠正学生是理所当然，而且有些时候我还是一个蛮严格的师父了，蛮严格，有些时候学生就很难受。那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很好的啊，那个，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些时候我们要面对一些艰苦。有些时候是恶缘，有些时候也未必是真的是恶缘，可是就是要经过一番考验和磨练。而那个时候怎么样在那种处境结善缘呢？我在探索这个，我发现到就是要有一种力量，以善报恶，以善报恶，以善回报恶的力量，化敌为友的决心和力量。那么忍耐来不好的化解掉，我把不好的缘化成善缘，不好的缘化成善缘，就是这样子转化。提婆大多智的问题就在于他不懂得跟菩萨结善缘，他跟菩萨结了恶缘，结果结了恶缘，自从他第一次手指指着我们的菩萨说我要跟着你，这样包袱，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生生世世一直跟我们的菩萨结恶缘，结恶缘，你跟一个菩萨结恶缘那就惨了，他成佛的时候不是惨，是不是菩萨的时候他还是菩萨没关系，还没有这样惨，其实也是够糟糕的，然后跟他成佛的时候你跟他结恶缘不是很惨。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怎么能够没有恶缘呢？生生世世以来怎么会没有恶缘？一定有的，只有一种决心。我们如果要我们的生命出现善缘，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一定要下决心把恶缘转成善缘。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很大的决心，很大的智慧和慈悲喜舍。 特别是悲心。因为恶缘之所以是恶缘，就是它让我们感觉到它很丑。当然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业，把让我们看得很美的人也看得很丑。就像有些人就是看到佛陀就觉得佛陀看不过眼，对吗？不可能是佛陀不圆满，是他自己的心。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讲的就是我们一接触了心里就不爽，就是不顺，那么那个时候呢，至少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它是不善的。不管是不是真的不善，有时不未必是正确的，我们的知觉未必是正确，但是呢，当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世界里面的那个人物是不善的，那很简单，如果你真的是把它想成是恶的，那是你要怎么办呢？以悲心对待。悲心就是对众生的苦起悲心，也对众生的苦因起悲心。苦因就是他的不善，他的丑，他的恶。我们能够对众生的苦因起悲心的时候，我们就有那种化敌为友的强大力量。你会想他的不圆满也是无奈的，其实很无奈的。我们一直以来都被那种缘起的，在缘起的运作里头，因因果果，因因果果，因因果果，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在这样因因果果之中，其实我们的性格也被过去影响。所以你讲起来，我们一个人很独立，又不是很独立。你讲你不能主宰你的生命，你又能够主宰你的生命。可是你讲你绝对能够主宰你的生命，也不像，它也是在因缘的运作的法则里头。所以它不是绝对的能，也不是绝对的不能，它是缘起因缘，在因缘里面它有变化的可能，在变化之中它没有绝对的独立性。如果有绝对的独立性，就有一个自我了，一个灵魂了，它不是，它没有一个绝对的独立性，但它也不是完全宿命，就是说你一定固定今天你要造多少恶，你肯定要造恶，未必，我们还是有那个自主权。那么要了解，要打破这个谜底呢，就是要去修缘起。修缘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就这个谜就解了。它不是这个极端，也不是那一个极端，它是缘起。那么当我们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至少在理论上能够了解一分就一分，两分就有两分。那么真正的了解的透彻，必须体证，亲自体证三世因缘，才能够解开这个谜底。那么无论如何，你想它是因缘的，那么我们带着这个对因缘的智慧和了解，我们体谅别人。要体谅别人其实很容易的，我教你们一个方法，现在你马上就会怎样呢？你试试看看呼吸，你告诉自己，我五分钟内不要起妄念，能吗？很难，对不对？对不对？很不容易，对不对？除非那种有马上可以入禅定的人，不然的话五分钟不起妄念蛮难。好，那你看到自己的无奈吗？看到吗？还是有 helpless state 无奈，那是因缘生因缘灭。好，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心都这么无奈，那么别人也是无奈，只是我的是小无奈，他的可能是大无奈，对不对？他的可能是要作奸犯科那种大恶，大奸大恶那一种，他是大无奈。那么小无奈不要笑大无奈，大家都是无奈，对不对？所以带着这样的心，我们就很容易去体谅别人，很简单。想想，我也有我的无奈，别人有别人的无奈，体谅。所以我每次跟学生说的，我严格是严格，可是心里面都体谅的。我严格只是我认为这个严格能够帮你的，给你的无奈里面的减少一点无奈，推你一把这样子而已。可是你真的做不了的时候，我还是原谅你的，没关系。严格是严格，我只是觉得这个严格的手法，它是一个很强力的因缘强力针，这样子灌下去，那我可能把这个因缘推一推这样子而已。可是在心里面做老师的对学生都有一种无限的体谅，没有体谅我们不可以做导师的。你对学生不能体谅，你就不能做导师，你连他的过失你都不能体谅，你怎么去引导他？可是严格是严格，严格只不过是一种手法，体谅要用。所以带着这样的心，体谅的心，我们很容易结缘。因为你要跟人家结善缘，你一定要能够承担别人的不圆满，要不然的话呢，你只能够跟佛教朋友。那好，等 现在一辈子的永远都没有一个朋友的，你的知心只有一个佛，那么释迦牟尼佛入灭了，你只能够等待下一个知心，那就是弥勒佛，那不是很难等，对不对？对不对？那么要等到遇到佛，可是如果我们这么骄傲的话呢，可能在菩萨道的时候，那菩萨也有菩萨的不圆满，那你就嫌弃这个菩萨不圆满，那你就跟他结下了嫌弃的那个因缘，那以后他成佛的时候呢，你很奇怪的那个因缘就是看到他叫他嫌弃他，对不对？所以还是没有那个承担跟佛教朋友的那个善，那个古卡玛，那个好善业。所以最好就是我们平时就已经能够先接受每个人的不圆满。其实能够接受不圆满的心，自己就很，其实当下的心是一种圆满的心。那你有那种圆满的心，诶，就不一样。你会发现到你开始感觉到你很容易，很容易跟人家结善缘。因为要结善缘，不一定只能够不只靠外面的那个因素，他一定要十全十美我才能够结善缘。所以有些人就是一直在这样子等待善缘的出现，结果一辈子都等不到，他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交的，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互相一起提升一起进步的朋友，不能。为什么呢？我要求你圆满，等待圆满的人出现，那没有的。所以只有我们自己内心能够包容所有的不圆满，在这样的过程中，当别人觉得你会包容他，自然的要帮你也会帮得安心。要不然的话，这个人好，我帮他十次对，只要一次不对，他的大铁锤就锤过来了。那你想，除非他真的是大菩萨，我准备我帮了你十次，你最后一次你用大铁锤锤我，我也是甘心啊，那是大菩萨，还可以。如果不是，你想谁能够帮我们？没有的。所以只有一种情形，我们要忍耐别人的不圆满。所以如果你懂，那你就发现到很多缘都可以变成善缘，生命里面很多缘都可以变成善缘，跟人家结个善缘。像最近我去一个丧礼，我也知道帮不了太多忙，帮不了太多忙，可是只是想好了，别人期望我来我就来，来了就给他念念经。其实我的心里是想，哎呀，死了这个，这个已经不在了，他不会得到什么念经的好处。可是没关系，我念给活人听，活人听不懂没关系，我念了之后他心里安慰，他感觉到很舒服啊。然后他讲要给红包，给红包的时候我们出家人不拿红包的，我念经只是念经无条件的，不拿红包，不拿红包，这样我也不要教他什么什么词句啊，什么那些不讲，就不然，他就很高兴。很感动啊，他觉得，因为他们要花几千块去请人家来念经的，然后我们这种是一个 meditation teacher 来给你念经，然后不拿半分钱就这样子走了，然后他的心里就说啊，那种感动，他感动一下，其实就结了一点善缘，他就想啊，所以其实我只是想啊，跟人家结个善缘就好，念经念给活人听，就是讲啊，就是讲我在那里对着在那边，其实我也是知道这个尸体不会听到我在讲什么，就是可是我还是念，还是照样念。然后最近又有，我也做了一些不寻常的事，就在那西部，就是在那个萨利盖的时候，我们在古晋有两个卡迪娜，一个在古晋，一个吉利一个地方，算是我们团体的，因为我们派了一个比丘去那边过瓦萨，然后他们就拿那什么佛牌啊，就拿来给我。哎，班弟，你能不能加持我的佛牌？他是看我们很严格，他是可能这个和尚不加持。我心想，哎，天哪，你的佛的力量要由我的手发出来，不像吧？是不是？我怎么能够从我手里创造出佛呢？可是他的佛牌，他觉得是很好啊。哎呀，我就想想，好了好了，就算是摸一摸吧。我其实我不是要散播邪见的，其实我是你真正来问我的话，我倒不觉得我像摸了一些佛那个佛像那个，可是我说好了好了。那么就算是结个缘吧，如果我也真的是感觉上我把我所有身体修行的力量，我想啊，如果我有好的能量，就也算是给他希望借这个东西，以后他每次看到这个就想起要来打坐，这样就好。然后我就摸摸一下，我讲很不错，你的佛像很不错，这样摸摸摸摸摸啦，我讲很不错不错啊，记得哦，守戒啊，好像跟他守戒，就这样交给他。其实是带着结缘的心结上缘，这样子他就很高兴，结果一个走下台，五个上来 又来叫我磨佛牌，哎呦，好像很奇怪，就磨磨一下，然后大家就很高兴。我在等时间，我等时间要跟他讲真相。那个真相就是，真正的力量来自你心中的法和你的善念。可是当时不能讲的，他只是带着一个梦想。那个小地方的人，他们就是有一点点那种迷信的成分。但是我不是散播迷信，我准备时间到了，结个缘，我再慢慢的讲。讲到以后，他们不再叫我摸佛牌，没有需要。其实，真的，我们有智慧的人，知性是不高。可是当时我就想结缘吧，结缘吧。你跟这种没什么读书或者是乡下的人，他不能够做什么的，他只是要一种心灵的安慰。啊，像现在我们跟他们结了很多好缘，那很多东西再来问我们呢。一点一点烧金子的不敢碰他先，一点点讲，一点点讲，一点点慢慢的讲，讲了过后一阵子就改过来，慢慢改过来。还有发现到这个善缘很好，很好很好。所以人在世间，你真的懂得跟人家结善缘，结了善缘真的是很好的，你的生命里面就一直在提升，一直在提升，一直在提升。那结善缘的时候呢，要记得一点，就是不要只是结高的善缘，低的善缘也要结。你不知道有一天这个人可能有一天修行超越你成了阿罗汉，你今天你瞧不起他，他有一天成了阿罗汉，你瞧不起他，你就惨，你对阿罗汉瞧不起，你就不堪吗？如果就算是你真的不会瞧不起他，他成了阿罗汉，你还是觉得他不懂是不是的，你不去供养，你错过了累积功德的机会，对不对？所以结善缘很好，没关系，上上下下我们都结，什么缘我们都结。那么如果是结善缘，像现在我结了很多那种的信众的缘啊，弟子缘啊，那些很好啊。我结了这些善缘过后，他就很像做什么事情，他就顺利得多。其实人我讲起来，很多人都不相信。我的学生每个人说：“班天，你现在运很好啊，你看做什么都很顺利啊。”其实我讲，我这几年是最艰苦的这几年，人家很少人要相信，只有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这几年其实是蛮低潮，也蛮低潮，可是还是快快乐乐，还是每年快快乐乐。可是我自己知道，我很简单，我只要七天不练瑜伽，我几乎就要病倒，那个业强到这个程度。我调整，我每天起来第一个就看自己的身体心，一些不好的业、不好的设法在身体，那个不好的气在阻塞，我天天都要做这个工作的，都要把它打散掉、清掉，每一天都要跟它化解。可是这个人家不相信啊，完全看你很好、很健康哦，哇哦，要做什么也很顺利哦。其实善用法的力量，善用大家的力量，我知道我这个时候这个业触手都有时候会触麻烦，会错。可是我有一批很好的僧团，这很好的僧团很好，我们就集体决定，我不要自己，他们叫我做住持，不要，我不做住持，我不搞住持制度，我要搞僧团制度，僧团在运作，做决定的时候，稍微我觉得有点不对的时候，很奇怪，这个时候很像怪怪的，发现他自己有点怪怪的，不要做决定，怕自己做错决定，我就叫我的三个有没有几个来讨论。然后开始的时候呢，我的学生会觉得很奇怪，班弟，你是我们的师父，你修行在我们之上，为什么这个东西你要问我呢？我说很简单啊，旁观者清，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现在的业不在很好的状态，我要用群体的大家的业上支持着，我才可以做对啊。真的有好几次因为僧团的关系，我避免了一些错误，还好，有一些错误犯了过，犯了下去，一个错误的决定，你真的是不懂怎么补。所以我善用大家的力量，善用群体的智慧，所以自己的那个业的弱点，业不顺，可是那个不顺不会成了团体的不顺，我个人的不顺不会掩盖团体，团体还是顺，因为团体是集体整个生团的力量啊。我开始善用善缘的力量，我知道我身边有一群善缘，那我自己的业不可靠啊，不要用自己的力量，什么东西就群体的力量，这样子就过去了。我还是东西还是做成，还是很快乐的日子过，东西还是对，就是这样。然后心转东西来的不顺，心里一转就可以，来的不顺转，然后就不怪人家。有时候我还是起一种很谦虚的心， 他们如果有不顺的时候，我都会去想，可能，或者是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想我的业在成熟。那么他倒霉，他遇到我他倒霉，他的正念不够，他对我的业起反应，他是可怜，他其实是受害者。我也不是伤害人的人，可是他是受害者。为什么呢？我过去累积了一些恶业啦，什么啦，造成他现在要诽谤我啦，要冤枉我啦，很奇怪啊，真的有的啊。就在不久以前，我还给人家诬赖，你冤枉，为什么这个人要撒谎来诬赖我？我也不知道啊。可是我又有善业啊，我一人家一诬赖我，就有其他人替来跟我伸冤，我就笑笑。后来我在想，算了，他倒霉，为了我他造恶业。所以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化解，我就觉得这样子结善缘的时候，哇，广结善缘很好。然后我还发现到另一种新的，另一种不是新的了，其实是古老的结善缘的方法，跟一些众生也结善缘。然后其中一个善缘我很喜欢做的就是放生，我觉得放生很好啊，就是这些，当然放鸟要小心了，那鸟要会飞了啊，放鸟不会飞，我亲自放过一个鹦鹉啊，放两只鹦鹉，一只就看着它就在那边，它不太会飞，而且比较它在笼子里习惯了，它就不敏觉。你看一般的鸟儿是很敏觉，这样看过来看过去，看过来看过去。可是那个鸟比较迟钝一点，不敏觉，因为它好命惯了嘛，在笼子里面，其实讲好命还是坏命了，总之就是保护惯了。突然间它走出来，它不敏觉，那个猫就从这里冲到那里，这么快。还是更远，这里冲到那个门口还外面，可是那个猫的速度是非常快，像箭一样这样冲过去，非常的快速，它来不及，它撒掉去它都不会飞，这么远，它跟猫进了，它把它吃掉，我亲自看它吃掉那些啊，那个是很冤枉。从那时开始呢，我就不轻易放鸟，我确定这个鸟会飞。其实那时我放那个鸟的时候呢，我还下了三天的功夫养教它们飞。我怎么教它们飞？我就把那个在一个apartment里面关着，我天天追他们，从这里追去那边追追追，追到他去窗，开始他不知道，他以为那个玻璃是透明的，那个玻璃很干净嘛，他看的是一片天空，他就窗出去，啪，窗到一去，窗两次，窗三次，他就知道了，知道这个是有东西的，不是没有东西，还是不敢窗，就后来开始会转弯，所以我去训练了他们三天了，教他们飞行，然后才把他们放出去，还是不可能，还是，可是其他人都飞走了，我就不知道了，就飞走了，然后就那鹦鹉就死掉了。所以后来我就比较小心，然后在古今也是有一次我们放它就飞，刚好我们放的时候也是没有想好好，我们放的时候那个笼子的口一打开就是对着那个河的对岸，那个河是蛮阔的，那个古今河，哇，那个鸟啊，哇，真的是飞，只有一些真的飞到对岸，然后其中一只就两只就飞到半，刚刚一飞出去就掉进水里面，还有那个鸟会游泳了，哎，游泳，哎呦，那时我们真的是心里冷了半截啊，大家。其实我们笨的，应该以后放鸟不可以那个笼子，因为它还不会转弯嘛，它笼子里那个鸟不会转弯的，就算是会飞也不会转弯的，所以你一打开对着河，它就是往河的对岸飞，那么它如果它的飞尘不能到那边，它就会掉下来，那两只鸟掉进水里，哇，那心里冷了一圈。还好我们身众里面有一个很一个游泳高手，而且很有慈悲心，就是寻法比丘，他直接跳下去水里面，然后就拖在里面，那时候还不是比丘，那时候他还是居士，他就跳下去，跳下去就把他很会游了，这样一个手这样子游都可以抓着那个鸟，然后把两只鸟救上来。哦，这个当然讲放生，不过我是发现到就结了很多善缘，啊，结善缘，啊，就很好。然后最近我常常都有放生，现在他们知道我常常喜欢给人家放生，所以任何时刻他们都拿那个众生来，但是我随时都给他念经，他们就放很多很多很多。我觉得是跟对我来说呢，就是给他们念经也是想我跟你结个善缘，你这次是我是放你，要给你自由，跟你结个善缘。当然很多人在我放的时候，他们会先讲，他讲，哎呀，你放这个鱼在河里，两下子给人家钓起来。我讲，那个医生把你救活啊，你还是没有两下子而已，你就死了。几十年很短暂，就算给你活个二十年，在天人来讲，只是一眨眼一下，你没两下子你就死了。我说。以后你生病不要找医生救你，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是结善缘，结善缘这样，但是其实他有他的业，我们帮了众生，众生还是有他自己的业，该死的还是会死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结善缘的时候很好，广结善缘，生命里面多结善缘。 尽力而为。所以那么在解善业的过程中，我觉得慈悲喜舍很珍贵，每一个都很珍贵。你看我们如果有悲心，我们也慈心，也有悲心，没有喜心也不能，当有人超越我们的时候，他就成了我们的恶缘。他在我之下，他就是善缘，他超越我，他就成了恶缘，我就妒忌他，那个也不行。舍心也要好，有些时候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以舍心对待他，不要，就是或者是舍心面对，就是没关系，是我自己的业，你不要去怪人家。那么有些时候我发现到，当我带着这样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算是现在好像是恶缘，过了一阵子转一下子事过境迁又成了善缘。可是如果我们仅仅记住别人的恶，别人的错，那么恶缘就永远成了恶缘。就像提婆达多这样，他恨那个菩萨就是恨到底，不只是这些，生生世世都在恨。就算他一直见面，他想不起前世，可是他那个恨意见到面不用讲理由的，就是不爽，他就是要恨对方。所以如果任何时刻我们发现什么人我们见到一见面就不爽的，那么我们要想，一定是过去有恶缘的，结果恶缘，好，现在就要好好的对他散播慈悲心，把那个恶缘转成善缘，善缘越多越好，越有福气，越好运。真的，我善用这个，我相信单单这个善缘可以把每一个人的生命大大的改变。好，时间到，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愿你们的生命都能够多一点善缘，愿大家的心都能够有一个不断提升，从光明走向光明的生命。好，愿你们最终都能够净化贪嗔痴，成就戒定慧。愿大家到在此的呢，最终都能够体证涅槃。愿大家的三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让我们一起回向功德给所有已故的亲人、龙天的护法、医学的众生，然后呢，我们也愿他们呢都来随喜我们的善心、我们的功德。这里修打坐、散播慈心、听法说法的功德和波罗蜜。让我们大家一起念，我相信你们也应该蛮熟悉，一起念。一达瓦达扎阿弥，三巴当波尼三巴当。Sabe Dev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ndhya Itta Vatacha 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 Sabe Bhut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ndhya Itta Vatacha 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Yida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Yida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Yida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我们发愿一个愿呢，就是我们一直都遇到有智慧的人呢，暂时呢远离所有无明的人。这个远离就是当对方帮不了我们，我们也帮不了对方，对方会让我们堕落，那么会给我们邪见、错见，那种呢就是不善缘。不善缘呢，其实也不是永恒的。我们是要那种心，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把不善缘转成善缘，能够帮助对方，我们绝对不可以有高傲的心。但是呢，如果那个因缘，当时的因缘是我们也帮不了对方，对方也帮不了我们呢，那我们不要让那个恶缘、不善的缘互相拖累的那种缘加深。这样子，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有智慧的人，跟智慧的人结善缘，一直到我们得到涅槃的安稳。但是记得，所谓的这个不善或者是愚痴的人呢，那也是无常的。我们不可以带这个常见来对待别人，对待这个世间，也带着这样的了解呢，我们发这个愿，就我的这些功德呢，让我远离无明的人，清净智者，一直到得到涅槃的安稳。Imina punya ka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iya 愿我们这功德力量帮助我们呢，也帮助我断除一切的漏、一切的不圆满杂染呢，让我 断除一切的肉，得到肉尽呢，提升阿罗汉的那种境界。那么这个呢，这个愿，但愿这个愿帮助我们呢，在所有的善功德成熟、好运来临的时候呢，能够继续的提升自己，继续的净化内心，从光明走向光明。伊朗咪波尼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愿这些功德呢，成为我们体证涅槃的助缘呢。让这些功德让我们体证涅槃，体证得到涅槃的快乐和安稳。伊朗咪波尼尼巴那萨巴杰哟河都，再次把回向发愿的功德平等，还有所有的一切的善行善功德呢，平等的与众生们分享。妈妈不念八个萨巴萨达南巴杰玛德萨别梅萨玛不念八个拉班都，萨鲁萨鲁。